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伯记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七节。约伯记四章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尽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第十二节，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是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五章第一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第八节，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第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 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河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是比较长一点的啊。不过我相信可能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直到现在也不常读这段经文啊，所以就不如我们慢慢的去听去想一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让你的儿女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指教我们的心，主啊，谁是智慧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呢？求你就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接着所讲的，主啊，让我们大家从你的灵得到教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伯记第三章，我们看约伯他自己的那个哀歌的时候，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苦难。第一方面，我们说约伯呢，他希望擦去他过去的那些回忆，痛苦的回忆。可是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约伯他想立刻的脱离他现在的苦难，可是我们说耶稣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一个安息，使到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他。第三方面，约伯他想到明天将来面对那个压力，他就害怕。可是我们说神能够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不断绝的。可是约伯的这三位朋友没有新约的这个启示，所以他们呢只能够按照他们当时他们对苦难的一些观念来帮助来开导约伯。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这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一位提曼人以利法，从四到五章开始的这个演讲啊，就掀开了从四到十四章很大段哦，第一段的第一轮的这个对话哦，第一轮的这个对话。那提曼人以利法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个对约伯的这个开导有什么问题吗？曾经有一个国家在热带的这个国家了，不要讲是哪一个国家啊。那这个国家是前英国殖民地，那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当然独立了咯，独立了之后要展开一项的建屋计划。那可是这个这一群的建筑师呢，前英国殖民地的建筑师，现在是这个独立国家了，他们就只能够采用这个英国政府留下的这些建筑条例了。那留下这个建筑条例，他们开始要建屋的时候呢，在部门里面他们就说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建筑物的屋顶啊，必须是两面倾斜的，必须是两面倾斜。那有高级官员就问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屋顶需要两面倾斜呢？那些建筑师就说，哦，这个是安全条例来的，这个是建筑安全条例，是不可以修改的。 那这高级官员还是不满意这样的答案，就叫那巡建筑师，你们去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项安全条例。那查来查去查不到，结果要跑去英国那边去问为什么需要有两面倾斜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条例，才知道英国那边才发现，原来很久以前啊，英国那边的屋顶要两面倾斜，因为怕下雪的时候呢，屋顶积雪，那个房屋会坍塌，所以需要两面屋顶都倾斜，让那个雪可以滚下去啊。所以当然对这个热带国家来说，这个安全条例是不适用的，是不适用。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哪一些道理呢，在某一些情况下是对的，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说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道理都一定是对的，那就可能会这个轻微的话呢就闹出笑话了，严重的话呢会犯下很大的一个错误。以利法在这个四到五章要开导约伯怎么样看待苦难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以利法他的教导虽然原则上好像是对的，可是针对约伯的情况就变成了不但不适合，反而是有误导人的作用。因为他不了解约伯的苦难有他独特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来想从五个方面来看这个以利法他对苦难的解释，有真理的教导却是片面的解释。为什么以利法的看法有真理的教导却是片面的解释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首先四章一到十一节，以利法认为恶人才会灭亡，恶人才会灭亡，这是他的第一点。你看第六节，四章六节，他说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约伯敬畏神，行事纯正。我们回到第一到第二章，我们就知道啊，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美好的一个见证，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只是神啊，连大家都知道这个约伯多么的爱主。至于恶人呢，四章八节，以利法说，按我所见，根罪孽中毒害的都照样收割，这些恶人会有什么下场呢？九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就算恶人再有力量，他们好像狮子一样，猛兽一样，最后是失败的。这些恶人最可以依靠的才干都会好像狮子的牙齿一样被敲掉，第十节。他们最可靠的资源都会好像狮子捕食的能力一样最后会衰微，第十一节。他们的结局就好像十一节所说的母狮之子离散，离散被瓦解分散。诗篇九十二篇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说，敌人一个不敬畏神，一个抵挡神的人，他们虽然很茂盛，他们虽然看起来很兴旺如草一样，可是正当他们发旺的时候，他们就忽然间灭亡离散，灭亡离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那边，当德国战败了之后呢，就有人发现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呢，八百万个人的名单，八百万个人的名单。原来这是纳粹党的党名单，党员的名单，八百万个人。看过去这个名单，许许多多的人通过这个纳粹的党员的党籍啊，能够曾经风光，有才势，有权力，有地位，曾经能够跻身在这个名单里面的人呢，就是能够进入荣华富贵权势里面。曾经进入这个党籍的这个名单里面呢，让那么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力。可是同样的一个名单，现在 战败之后，德国战败之后，却成为很多人被审判，甚至死亡，甚至受羞辱的同样的一个名单。那这就是以利法的那个观念呢，恶人呢突然之间他们会消灭，会被离散，会被瓦解。所以以利法认为敬畏神是最好的一个保障。你看约伯，你过去怎样敬畏神，对吗？你现在继续敬畏神，不要转去恶人的道路，因为恶人好像很好，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就会转过来被消灭了。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在苦难当中，可能我们会觉得恶人的道路比较容易走的。每个孩子坏蛋被抓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讲一个骗话掩盖错误容易过勇敢诚实的来认错。我们都明白，连小朋友都明白了，我们的确真的要在神面前行事纯正，我们的确不要随环境来改变我们的行为，这是重要的。可是以利法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确要在神面前存敬畏神的心来行事，可是以利法的问题就是在第七节，他反过来认定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一定不会灭亡，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一定不会灭亡啊！以利法大概不认识亚伯，以利法大概不认识亚伯这个人，就是该隐的那个弟弟，凭着正确敬畏神的心智献上合神悦纳的祭物，结果呢有什么下场？升官发财啊？不是，他被他哥哥杀死了，他被他哥哥杀死了。那这就是约伯面对的一个挣扎，我从心里面爱主敬畏他，可是为什么会遭遇恶人的那个为什么会面对恶人的那个遭遇呢？这就是约伯的挣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任何环境之下，甚至在苦难当中，都要必须继续敬畏神，行事纯正。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敬畏神的时候还是会可能遭遇苦难的，甚至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敬畏神而遭遇苦难，遭遇极大的苦难。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他不是说我们就不会受苦难，我们就不会灭亡，不是。可是他说我们在环境恶劣的时候要继续尊基督为圣，因为我们和亚伯一样，我们看中的那个福气呢不是在地面上的，关键就是这里，我们在地面上会受苦，极大的苦难，甚至可能会死亡，可是我们在主的眼里呢是得救的。这就是第一方面，以利法认为只有恶人才会灭亡。第二方面，以利法认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谦卑在主面前，谦卑在主面前。从12节到21节，以利法就开始说了，他12节开始他说了，他说自己得到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灵界的一些道理，有点故弄玄虚了，讲了很多。到17节他的重点，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这是那个所谓启示的那个重点，只有神是完全公义，只有神是没有犯错，就连在神面前的使者，那些天使，18节，神都不信任他们，神都可能认为他们会犯错，是愚昧的。连天使都达不到神那个完全公义无误的标准，约伯更何况你呢？更何况我呢？我们是怎样的人？19节说我们是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当中，卑微最低级的，跟神相比起来差得太远了，被蠹虫所毁坏，好像衣服挂在那里，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朽坏了。而且20节说 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于无有，无人理会，突然之间我们就死去了，死了都没人知道。这就是我们人跟神的那个悬殊，我们没有办法来问神，质问神为什么他这样做。十年前可能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印象啊，那个大海啸啊，那个印度洋的大海啸，死了20多万人的那个。那在那个海啸之后不久啊，几天之后呢，我刚好有机会跟另外一个同事到这个苏门答腊岛的西岸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小镇去看那个救灾的情况。我们从直升机上看下去的时候，那个海岸线呢，本来看很清楚的，以前的海岸线在这里，现在的海岸线在这里，那个几百米的那个范围里面呢，没有，毫无生机，很难想象那个海啸的破坏力。走在那个小镇的市中心里面，看见一艘捕鱼船，比这个大堂还大的捕鱼船呢，从海上被推到市中心啊，在那个市中心里面，很难想象，几分钟里面几万人的一个小镇呢，差不多被夷为平地啊，这就是那个海啸的威力了。那以利法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以为自己很重要，可是以利法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很脆弱的，转眼之间真的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没有权利来质问神的那个决定，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只有神不犯错，只有神不失误。可是以利法的这个观点，这个劝告用在约伯身上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他假设约伯犯罪了，他假设约伯需要在神面前谦卑，难道约伯在神面前没有谦卑吗？这就是那个问题，难道他的遭遇是因为他软弱犯罪吗？更糟的是，他好像说，哎呀，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的啦，我们每个人只要在神面前谦卑就行了，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约伯受的这个苦难呢，不是一般人的苦难，不是在街上掉了4-5块钱回家的那种伤心。他却说你只要谦卑在神面前就可以。我们看到别人其他的弟兄姐妹面对辛苦困难的时候呢，不要断定说他们得罪神必须在神面前谦卑。看到一个基督徒做生意失败的时候啊，他一定是贪心骄傲，神使他降卑了，他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不要太过仓促的下定论，我们的确每个人随时都要在神面前谦卑的，这是一个事实，不单只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应该这样。不过不要太快的说一个人失败是因为他不谦卑，这就是第二方面，谦卑在神面前。第三方面，以利法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他以观察来定真理，他以观察来定真理。5章1到7节，以利法的那个思路，人灭亡是因为他心里有罪。那你看愚妄人开始好像顺利，可是最后呢，他的罪害死他自己，甚至害死他的家人，最后一无所有。所以他6到7节他就总结了，以利法总结，患难不是偶然的，患难不是好像从地里面的一个植物没有原因突然间长出来，不是的，患难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会面对苦难。换句话说，他在告诉约伯的那个观念是，约伯你看呢，我从我的实际生活当中，我看见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都遭遇患难，那恶人呢会因为他们的罪灭亡的，那义人呢是不会被剪除的。所以如果你约伯你是义人呢，虽然每个人都会面对患难，只要你敬畏神的话呢， 最后你的这个患难会过去的，你的患难会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恶人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甚至害到他们的下一代。我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神学家爱德华茨，还有那个同时代无神论的那个 Max Jukes 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说爱德华茨他有自己敬畏神，有敬畏神的后裔啊，从法官到参议员到大学校长什么都有他的后代。可是那个不敬畏神那个 Max Jukes 呢，啊，他的后代里面有罪犯，有不正当的女人啊，什么都有，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说明一个人犯罪的确会连累到他的后代。那可是问题是在这里了，不是每个义人的子孙都是很好的，也不是每个犯罪的人呢他的子孙都是很坏。单凭几个自己的观察来解释一切呢是有问题的，单凭我们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来解释苦难是有问题的。考一考考一考我们中间所有有开车的人啊，你们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猜猜看啊，全世界的公路啊，开车的公路当中呢，像新加坡这样在路的左边开车的占多少巴仙？全世界的公路啊，像新加坡这样在左边开车的占多少巴仙？小时候我当然了，我从小在这边长大了，看到每个人在路上开车都是左边开车的吗？路的左边吗？我们就说当然是这样的。后来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做短宣，哇，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也是左边开车的，确定全世界一定是左边开车的。后来稍微再大看新闻，诶，不是，新闻里面那些国家为什么大家是右边开车的，反方向，莫名其妙，他们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怎么会这样呢？错在哪里？用我自己有限的那个经验观察了一点点，还去过马来西亚，我就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啊。事实上全世界像新加坡这样左边开车的国家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国家呢是右边开车的。那如果你用公路的距离来算的话呢更厉害。事实上如果按公路长度来计算，像新加坡这样的左边开车的公路呢只占10%，90%的路在世界上呢是右边开车的。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不要像以利法这样，我看了几个个案啊，就开始来定真理了，定真理了啊，每个人都有遭遇患难的，都是因为自己的罪啊，这些罪呢都是与苦难有关的。记得耶稣吗？他在约翰福音9章面对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就是犯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问耶稣，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犯罪？没有别的选择了，所以耶稣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呢，肯定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可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更不要学以利法用我们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来解释为什么那个人会遭遇苦难。我们需要认罪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不过我们小心不要帮别人解释他们的苦难，而是求神帮助他通过他的苦难来亲近神，荣耀他。这是第三方面，以利法以观察来定真理。第四方面，以利法认为约伯应该仰望交托真神，我们喜欢这个的，仰望交托真神。以利法在5章8节啊， 他就继续用自己的高明的见解来给约伯一些建议了。第八节，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如果你有一个轻松翻译本的话呢，他可能大概是这样说的，约伯啊，我不敢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会选择仰望神，把我的事情交托他，明白吗？约伯好谦虚哦，这个以利法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啊，供你参考一下而已。然后约伯他有什么见解呢？歌颂神能力奇妙不可测度，然后11到15节，神最终会改变人的命运的，恶人会灭亡，而义人呢，就算他说危险到像那个刀啊已经到嘴巴那边快要砍过来的时候呢，神还是能够救他。这就是以利法的见解。那当然以利法是出于好意啦，所以我们也不要对以利法太过苛刻，他是想在约伯忧伤的时候鼓励他，告诉他放心，神会拯救你的，神会拯救你。可是问题就是约伯这个以利法为什么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解释呢？因为他自己既然知道神行事奇妙，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对神的认识也可能是片面的呢？因为约伯早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约伯早已经明白人应该仰望神，神可以拯救他，可是他的挣扎就在这里，我一直仰望神，我一直的敬畏神，为什么会落在这个苦难里面？所以以利法的这个劝告很肤浅，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我们在安慰人，看到弟兄姐妹有苦难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吗？可能告诉他，哎呀，仰望交托神，仰望交托主。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应该凡事仰望，凡事交托。可是箴言14章说，心中的愁苦只有自己知道。面对这样的一个安慰，如果我们只能够这样说的话，我们听到这种安慰很多时候只能够微笑，只能够微笑。那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我们可以愿意听那个弟兄姐妹来分享，来了解他为什么那么忧伤难过，然后以哀哭的人同哀哭，然后我们针对他的挣扎和需要为他祷告，那就更能够安慰扶持他。曾经有一个弟兄分享，他要希望我为他婚姻的需要来祷告。那当然呢，我第一个冲动就是告诉他，哎呀，仰望神，把你婚姻的事情交托给主。后来我想一下，哎，还是问一下比较好，你究竟是婚姻的什么方面需要我为你祷告啊？鼓励了之后他说，哦，我以为是可能是家人反对是吧，因为看到他是青年人，家人反对，不是，原来他担心的是那个婚礼的开销，哦，这样子，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 祷告为他代祷的方法就不同了，对不对？如果是面对家人的不幸的家人的压力，那提醒他不要惧怕，哦，提醒他能够有智慧跟家人，他的家人分享对方的家人，如果是面对经费的问题，那又是不同的一个问题，为他代祷的方式又不一样，抓住主不同的应许，呼求主的帮助。第四个方面，以利法刚才我们说他认为仰望交托真神是重要的，那么第五最后的一个方面，以利法认为苦难是全能者的管教，全能者的管教。所以五章17到28节，以利法来到他的最后的一个论点了。现在他为了鼓励约伯积极看待他的苦难，他就把苦难描述成为神的管教。所以18节开始他说，神打破又缠裹，神击伤又医治，饥荒征战灾祸，对恶人来说 是一个审判，可是对一个敬畏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锻炼，锻炼他，对他有益，使到他接下来能够得益处。所以21节开始，虽然遭遇患难，他会被隐藏，最后呢，这个敬畏神的义人通过苦难，他会看见什么？23节开始，他会看见帐篷平安，羊圈无事，他会看见子孙众多，自己也寿终就寝。这就是义人的结局了。苦难，约伯，苦难只是一条道路，会带你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将来。那神的确很多时候用苦难来锻炼我们，管教我们，然后赐福给我们，这是真的。可是以利法在这一个时候又再次给了一个片面的一个解释，因为约伯的苦难不是因为神的管教。你可以想象吗？这个约伯用现代人的观念呢，现在约伯在什么状况里面呢？现在约伯是破产了，不止破产了，约伯还刚刚为他的10个孩子举行了丧礼啊，这就是约伯了。然后呢，这个以利法来到约伯的这个追思礼拜啊，那个十个孩子的追思礼拜上，安慰他，不要难过，约伯，这只是神的管教。那如果你继续信靠神的话呢，你继续爱主的话，你接受神的管教，神会扭转一切的。你破产对吗？神会给你产业的。你十个孩子死了对吗？神会给你以后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以利法的劝告。我们来一起为你祷告好吗？求主帮助你接受他的管教。那请这样的人来辅导的话呢，教会一定分裂了。不过以利法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忘记了约伯刚才才失去了所有的产业，牛羊，7天前呢，他才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所有的孩子。那如果一直叫约伯，如果我们一直叫我们自己来想，神到底是管教我哪一方面，而约伯想来想去，想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么神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神，任意惩罚人的一个神。这样的话倒不如相信命运是盲目的还好一点，至少我不用责怪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也许是神的管教，不过不一定是。所以我们在别人痛苦当中的时候，不要咬定这一定是神的管教，而是像保罗一样，有了圣灵的启示，唯一我们能够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熟悉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认定如果我们是神所选召的，神会看顾我们的，叫我们通过这个苦难得益处。对于苦难的解释呢，我们刚才看了以利法提供了五个好像合乎真理的一个解释，可是有人说了，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同样的幸福，可是每一个不幸福的家庭呢，却是不一样的不幸福。Happy families are all alike. Every unhappy family is unhappy in its own way.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像以利法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他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实际情况来运用真理，我们就变成了缺乏智慧的人。苦难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教导和解释很多时候是片面的。第一方面，以利法认为只有恶人才会灭亡，可是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敬畏神的人还是会受苦甚至死亡。第二方面，以利法认为要谦卑在主面前，我们却知道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质问神，不过不等一个谦卑的人就会没有苦难。第三方面，以利法以他的观察来定真理，可是我们却知道不是每一个情况每一个观察都能够解释我们的苦难。 第四方面，以利法认为仰望交托主就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却知道我们仰望神不一定能够得救，却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哭。第五方面，以利法断定苦难是神的管教，我们却知道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不一定是神的管教，我们只能说神在掌管，让他的儿女从这个苦难当中得益处。我们都有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不能够明白的一个苦难，可是约伯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别人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苦难，却把我们指向一个能够忍受苦难的耶稣。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甚至谦卑以至于死，谦卑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受苦，不是为了自己的罪，不是因为神管教他，而是因为要担当我们的罪。被鞭打是要借着他的鞭打使我们得医治。仰望神，他真的是仰望交托神到底了，结果呢，他死了，经历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的起因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必须死，为我们人人尝了死味，才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好释放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仰望耶稣，在我们别人不能够理解的苦难当中紧紧的跟随他，因为耶稣他理解我们的苦难，等候他按照他的时间来拯救我们。那如果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呢，你也是一样，你跟约伯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一定有一个别人不能够理解的一个苦难。可是当我们以为别人都不能够理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理解我们的苦难，他来到世界上，走过人忧伤的道路，成为了人。所以刚才起因经文那边说，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所爱的人忍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了救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安慰扶持我们。所以你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他体会你的苦难，他能够安慰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有很多诗歌都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宋祖新歌371首恩友歌，何等恩友慈人救主，负我罪浅担我忧。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就是得到真正的苦难中的安慰和福气，因为他能够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人虽然智慧有限，可是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说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苦难的完整的答案。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认识你，我们相信依靠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虽然会面对苦难，但是我们不惧怕。这跟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肯定自己与你的关系的朋友们，主啊，他们借着约伯记的信息知道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与你和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